现在天父，我们来到面前，主，我们就要感谢你，因为主，我们想到你圣经上面说，你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顽人有智慧。所以主，我们晓得你的话是发光的话，是能够照亮我们内心深处的话。所以当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我们再一次坐在你的脚前，主，为要听见你的话。主，愿你今天早上再一次向我们来说话，帮助我们进入你话语的深处，你话语的实际里面，以至于主，我们能够行走并且经历在你的话语的真实与宝贵。因为主，你何等的爱我们，你的应许何等的丰盛。主，就帮助我们在今天就能够经历到你自己。主，我们谢谢你，赞美你，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阿们。By the way， 提一下，圣经上面有一句话叫你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顽人有智慧。愚笨的愚，顽固的愚顽，顽固的顽哈。因为有一次我在外面讲到，然后就祷告嘛，主啊，你话一解开发出亮光，使愚顽人有智慧。完了之后，就有一个人，他就跑来跟我讲，聚会结束之后，他说：“为什么你？”他说我第一次来，但是很妙，我觉得你怎么在讲台上会提到鱼丸？我一开始没听懂他在讲什么，讲半天我还知道他在讲 fish ball。我说从此在任何地方，如果祷告不小心提到使鱼丸人有智慧，我一定讲清楚，不然等下人家要讲鱼丸，不是愚笨顽固了。OK， 从神的角度，我们这愚笨顽固人需要他的恩典 ，Amen。So anyway， 今天我们要回来看马可福音。第三章第四章，上个礼拜呢，在后面的时候，我很赶的快快跟大家提到说，这个耶稣呼召马太和耶稣是安息日的主这件事情哈。那当我们从2章13节，记得吗？我们在第二章那里，我们看到一连串的神迹，记得吗？从第一章的尾到第二章中间，那里有四个神迹，上个礼拜我们有谈到。那当我们看到这些神迹之后，它表明出来一些事情，就是耶稣是不一样的一位工人啊，所谓 miracle worker， 一位不一样的神仆。那在这里呢，你要有个观念，待会我们还是会提到，讲到这个别西卜的时候，在犹太那个年代里面，就跟你古代，如果你去读那种叫什么人类学 anthropology 里面去看的时候呢，在很多地方呢，他有很多人会去行一些也不叫神迹啦，他会行一些巫术或者行一些法术。在古代，在耶稣那个时代也一样，耶稣不是唯一行神迹的人。OK， 所以呢，你发现呢，在福音书的作者，当他在描绘耶稣所行的神迹的时候啊，他有时候在一些旁枝末节，在我们不是旁枝末节，他在一些细节里面，虽然在我们今天人看来就是这样，但是对当代人来讲，当他看到这些细节的时候，他会发现，哎，耶稣跟别人不一样。比方说，他不用靠符咒啊，他不用靠一些器具。耶稣是一句话，所以你看上个礼拜我们就看在第二章，在安息日在会堂里面，耶稣一句话就把那个鬼赶出去了。那 by the way， 快快提一下，很多时候我们谈到那一段，通常在讲员啊，有时候我们听到都会讲说，这个人在会堂里面，会堂里面有被鬼附的，证明那会堂软弱无力。其实也不一定，讲有人讲说那个会堂没有神的同在，所以平常的那个被鬼附人都不会彰显，只有那天耶稣在因为神同在太强，所以彰显。我觉得也不一定，也有一种可能，其实我更觉得是我下面要讲的这种可能，有可能这个人一直有鬼附的问题，教会帮会堂想要帮助他，一直无能为力。我其实觉得比较可能是后者，就是说这个人有被，比方说在我们教会有时候你也会看到有一些人嘛， right？ 他有一个状况，可能教会的，可能会堂的拉比，今天教会牧师想要帮助他，为他祷告。讲白一点，祷告也祷告去，鬼赶不出去了。后来有一天有个讲员来了，他一句话鬼就赶出去了，没有挣扎，没有怎么样，通通就出去。所以忽然间合成的人惊动嘛，那天晚上全部塞到那，很可能是彼得家的门口嘛，你知道。所以在这些事情里面，马可就一步步的 reveal 耶稣是怎么样一位神。好，那在整个马可福音里面，我们慢慢会持续的看到。那无论如何，我们到第三章的第六节，上个礼拜没有机会提到，当耶稣在安息日，他跟他的门徒在安息日捡那个麦穗，记得吗？捡那个麦穗，后来呢又进了会堂，可 可能是另外一个安息日了哈。又进了会堂，那里有人枯干的手，来耶稣又医治他。在那个时候呢，耶稣又回应他们，回应他们之后怎么样呢？这个法利赛人啊，三章六节，法利赛人出去同西律一党的人商议怎样除灭耶稣。你发现这很奇怪的事情。我们常想到说主耶稣说那个莫想我来，我们很少讲解释这一节经文，因为实在有点难解释。他说莫想我来是要使你们得平安嘛，对不对？主耶稣讲说要使你们那个父子跟孩子啊，那个兄弟姐妹之间。但是呢，主耶稣也讲我来是要叫人怎么样，然后得平安。你发现很奇怪，主耶稣都使一些不可能的敌人啊，敌人就是朋友嘛。主耶稣都使那些不可能的敌人啊连在一起反对他。你看法利赛人，我提过法利赛人是谁，我们今天会蛮多提到法利赛人，你一定要有个印象。我上礼拜有没有提法利赛人？法利赛的意思其实就分开，上礼拜有提吗？对，我有点忘记我自己讲过什么。那法利赛人的意思呢，其实就是分开。所以法利赛人是怎样，为什么要分开啊？分开就是分别为圣的意思嘛。他说我要分开，换言之我是不一样，是换言之他是那种分离主义者。用今天的话讲，法利赛人是那一种天天会关在教会里面祷告十个钟头的那种，每天青菜豆腐的那一种，就是要远离这一些有的好让我可以好好亲近神的这一卦的。西律一党的人是谁啊？那是跟西律做朋友的人。西律党的人换言之是拥戴西律王的人啊。你知道西律王是怎么样一个人啊？西律王啊基本上是个变态， OK， 他是个精神上有状况，他是一个很，用这些话讲，他绝对精神有状况的人。你知道西律王啊到晚年的时候他多夸张啊，他怀疑他的儿子要谋朝篡位，就他干嘛呢？他把儿子杀了。他又怀疑另外一个儿子要谋朝篡位，他做什么呢？把他儿子杀了。他后来呢怀疑他的太太想要杀死他好让他的儿子能够上位，他就把他的太太跟那个儿子杀了。西律王是这样一个人，甚至呢当西律王后来重病的时候啊，这是历史告诉我们，那个 Josephus 啊，犹太历史学家哈，告诉我们到他晚年重病的时候啊，他把耶路撒冷所有有名望好名声的人啊都抓到监牢里面把他们关起来，然后下一个命令说我死的那一天啊要把他们全部杀掉。为什么呢？他说啊，因为我知道我死的那一天啊没有人会为我悲哀，但是我却定义那一天耶路撒冷要充满哭声。他是这样的一个神经病， OK， 西律王。但是呢你知道你知道西律王，当然这边讲西律是其实是他的儿子啊，我刚刚讲那个西律王是主耶稣降生的时候的那个西律王，他的儿子其实也好不到哪里去。但是西律一党的人是谁呢？就是拥护他跟他在一起，换言之这些人是怎么样，信仰上很不敬虔的嘛，跟法利赛人是八竿子打不着边的嘛。所以你发现法利赛人是怎么样，跟西律一党的人开始商议如何要除灭耶稣。你不觉得这很好玩吗？但这也告诉我们说，其实马可福音他浓缩了蛮多东西，所以才在第三章就已经告诉你说，哎，他们已经密谋要把耶稣干掉。那接着我们再看哦，从你发现，当我在这边，我定了一个题目，我说神的国进行中。其实，如果一个更准确一点，或者说更反映经文的现实的是，我们看到两个国度之间的拉扯、拉锯跟挣扎。你看到神的国度进行中，耶稣来是为有需要的人、right? 所以他呼召马太嘛，他跟马太的朋友一些税吏甚至罪人，你看经文里面告诉我们马太找了谁，找了税吏跟罪人聚在一起。那如果你说税吏是工作嘛，工作不分贵贱 fine， 但他说马太招了税吏与罪人啊，犯罪的人啊，跟他们招在一起。那为什么耶稣能够服侍他们？那你发现耶稣在服侍他们的时候，当事人就讲话了嘛、right? 耶稣为什么跟这些人在一起？耶稣讲了一句名言嘛，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医生，我来不是招义人还是招罪人。你看到他们之间就有一些交锋、right? 到安息日的时候更多的交锋。 主耶稣在谈到安息日，为什么跟他们，为什么对他们来讲这么的严重啊？因为其实当时的宗教，他要影响人的话，最主要的方式就是借由安息日嘛。Imagine， 你每个礼拜六出门不能跑太远 ，OK， 煮东西不能煮太久 ，Seriously， 你开火不能开太久 ，OK， 然后呢，你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不能做干嘛？你只能在家。那你在家干什么？你就想到你是犹太教徒，你就想到你是神，right？ 因为你不能做这些事情嘛，然后就会想到教你这些事的人嘛。所以当耶稣去有一点好像推翻安息日的时候，耶稣在安息日治病，耶稣在安息日做这些事情，耶稣做这些事情就算了，做这些事情还把他们所做的事情啊的不合理性表明出来。耶稣的门徒在带田难，在麦田难，在麦穗，别人批判他，如果耶稣的回应只是那就饿了，饿了就吃，有什么大不了，那他们可能，你看这个耶稣不 follow 我们律法，然后没有守安息，那这样他们还站得住脚？就耶稣居然回他们，哎，大卫跟从他的人怎么做的你们不知道，他大卫还是合神心意的人呢。你如果想要旧约谁跟神关系最好啊，你想来想去不外乎三个人嘛，摩西跟神面对面的嘛，亚伯拉罕神的朋友嘛，大卫和神心意的人嘛，这是圣经直接告诉我们的嘛，这三个人大概跟神关系真的很紧密嘛。结果哎，大卫哎，跟随他的人哎，而且不单是那个麦田里面的麦穗，是进到圣殿里面哎，大卫他不是利未人，进到圣殿里面还吃什么陈设饼，陈设饼放在那边干嘛的？献给神的，那不是给人吃的，大卫还把它吃，所以你发现他们就开始很紧张了。他们发现耶稣又能够行神迹 ，OK， 又能够教导，还教得比他们好，那怎么办？赶快把耶稣干掉。但在这个同时呢，虽然面对这样的一种阻力，你发现神的国还是在进行中。我待会会更到最后我们会来解释在进行中这个名词。这个词汇哈，你发现神的国呢还是在 happening， 或者说英文说 advancing， 怎么样呢？从七节到第十二节，这边说耶稣跟门徒推到海边去，你发现很多人就跟着他了。你发现从这里就很奇怪，虽然官方的人，无论你讲的是宗教人士还是政府 ，OK， 官方的人拒绝耶稣，但是你看到群众怎么样拥戴耶稣。而且拥戴耶稣是怎么样一个状况呢？众人都来拥挤他，告诉你这些人从哪里来啊？犹太，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离犹太其实就有一点距离了。By the way， 耶稣的服事三年的服事，你要有个观念，耶稣其实一直在犹太 ，OK， 在犹太加利利那些地方，最后才到耶路撒冷。所以耶稣 in a way 是从偏乡开始慢慢进到城市，那就一进到城市就挂了嘛。OK， 所以当你读《使徒行传》什么，为什么有些人会你读那些反对者的口吻啊，他们好像有点鄙视耶稣鄙视整个信仰，是因为这个信仰不是从你知道耶路撒冷这种地方开始的吗？是从就像你今天听到复兴若在 DC happen， 在纽约 happen， 在西谷 happen， 哇，如果告诉你复兴在一个美国一个然后中部一个你知道什么小地方，你听到啊，真的啊，这种地方你知道一样的意思 OK。 那 anyway， 那我们就看到说这普罗大众就来拥护他哈，就拥护他，你发现很有意思，因为人多啊，第九节他就叫一只小船在那边怎么样，他能够在那里是要干嘛呢？小船是他讲道的时候他能够在船上，人能够在旁边了。那这里就提到说，你发现耶稣呢他就医病就赶鬼。那这里要提到一件特别要提到一件事情哈，乌鬼 OK， 先提另外一件，第十节跟第十一节，第十节说凡有灾病的都要摸他，这是第二个，乌鬼无论何时，换言之几乎每个到他面前的灾病跟魔鬼跟恶者来到耶稣面前怎么样，耶稣都帮助他们服侍他们。那当你看这一节的时候， again， 你读福音书你要有个观念，读圣经里面任何一个 narrative， 第一堂课我就讲读圣经很重要一件事情是你要明白它的题材，文学题材，你读任何的叙事类的 OK 啊，创世纪、出埃及记、列王记、撒母耳记、历代志这些福音书，你一定要明白，它一段跟一段是相连的。当我们读到马可福音三章的七节到十二节，讲到耶稣医治所有这些有病的人，耶稣释放这些啊被魔鬼辖制的人，你就要看到它跟上面那一段通常是有点关系，跟下面那一段也有点关系。上面那一段告诉我们什么呢？上面那一段告诉我们两件事情嘛。第一个，耶稣为有需要的人来，that's why 我放在讲义上，耶稣是为有需要的人来，耶稣自己讲。然后耶稣是安息日的主，那他是安息日的主 mean what？ 那里其实告诉我们说，耶稣在安息日，他是我们看到耶稣 so far 在安息日的作为都是教导、医治、释放，换言之使人得自由，使人得自由。而在三章的第七节到第十二节，许多人来到他面前，这一下不是 只在加利利了， OK， 是在犹太、在耶路撒冷，甚至外邦的地方，约旦河外就是外邦的地方，推罗、西顿都是外邦的地方，其实很远的地方。所以可见第三章到这个第七节这里的时候啊，绝对不是说第一章到从第一章耶稣开始服事啊，到三章七节，绝对不是只过什么一天两天、一个礼拜两个礼拜，这当中有一点的时间性。所以推罗、西顿的人也能够来，那是很远的、很远的地方啊。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从那里如果那时候要走路或骑骆驼过来，大概要一个月的时间。所以这时候其实时间已经推进蛮多的，虽然马可没有太多记载。无论如何，这人来到耶稣面前发现怎么样呢？我们作为马可福音的读者，我们读这段经文，我们发现什么？任何来到耶稣面前的人，包括这些外邦人，耶稣都怎么样？耶稣医治他们，释放他们。所以再一次更深的一个印证跟表明，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仆。这当中两个讽刺的地方，第一个讽刺的是刚刚我已经提到Right? 官府他们拒绝他嘛，拒绝到一个地步，现在怎么样？已经密谋要杀他。哎，法利赛人呢？我上礼拜应该提过，法利赛人呢？法利赛人他们是怎么做的？为了避免人触犯律法，我上礼拜有提过嘛 ？Right? 为了避免人触犯律法，他就先设立一些免得人触犯律法的东西，就好像呢，我们在亚洲，美国比较少，我们在亚洲，你怕人家侵犯你的地界，你就会设篱笆嘛。他们那时候就设了600多条，642还是624忘记了，那个像篱笆一样，那个他也告诉你这些不是律法本身，但是我是用这个来限制你，那你犯到这个免得你犯到律法， OK， 他是用这样的一个态度。那你看，哎，法利赛人为了避免别人跟自己犯了律法，会设更多的 boundary 的人，最后沦落到跟一群政客西律一党的人，我在马可福音第三章第七节，那跟西律一党的人怎么样？密谋要杀害耶稣，杀害世界说什么？不可杀人，不觉得很讽刺吗？那你看他们对耶稣，当你密谋杀掉一个人，就是你对他 rejection 的极致嘛，对不对？你对一个人你拒绝到极点，就是把他干掉嘛，或者说就是 get rid of him， 跟他不要再有往来嘛，把他杀掉是一种方法。而你看，当你发现倒过来，普罗大众却怎么样？拥护他，而且从四面八方甚至从外邦而来。这第一个讽刺。第二个讽刺，你发现法利赛人这些人，他们认不出这个讲法其实有一点点问题，不是认不出，他们拒绝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你发现乌鬼第十节三章十一节，乌鬼无论何时看见他怎么样，俯伏在他面前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你不觉得很讽刺吗？连乌鬼都知道，这些宗教人士天天在教导律法的人不知道。OK， 好，就好像发生什么属灵的真理，教会的传道人通通不知道。你不觉得是很讽刺吗？非常的讽刺。OK， 这也值得我们去思想。马可福音呢，马可在马可福音里面特别带出很多的讽刺，这是我们读马可福音的时候你要注意到非常多的一些讽刺性的手法，来凸显宗教人士甚至门徒们多么的荒谬。OK， 所以这个是马可福音的一个文学手法，这我们要注意到。 By the way， 快快提一下十二节， 耶稣再三嘱咐他们不要把它显出来，这个上礼拜我好像没讲。在马可福音里面有一个东西，我们神学上把它称为弥赛亚的秘密，哦 ，the messianic secret， 或者是说弥赛亚的奥秘。那这在讲什么呢？你发现在耶稣服事，简单讲就是耶稣服事的初期。OK， 在 all the way 到他快进耶路撒冷之前，就在第九章、第十章那里之前，耶稣都不太讲说他是弥赛亚，甚至别人讲他是弥赛亚的时候，他会有一点好像要阻止别人。记得吗？在第一章 的最后，耶稣行了一个神迹，行完之后，耶稣跟那个人讲，哎，不要去四处讲，就那个人四处去讲嘛，对不对？那你就发现说，哎，耶稣好像特别在马可福音，其他地方比较没有，马可特别把这事情记录下来。为什么这样呢？其实是有一个原因啊，那个原因乃是、啊、耶稣不愿意在时机未到的时候太快的把自己讲出来让别人知道。为什么呢？因为太快让别人知道，可能政府很快就有反应。 OK， 民间出现一个王啊，要做王的，那是什么？那就叛乱嘛，赶快抓起来处理掉嘛。所以最主要是这个原因了。所以你就发现说，耶稣就会有时候叫人不要把他显露出来，但是你发现还是很讽刺，连魔鬼都知道他是谁，法利赛人居然想要杀掉他。你知道法利赛人在干什么？even 到今天犹太的拉比，他们有一种信念，他们认为如果全以色列人，就是神的子民啊，如果全以色列人能够一天，全部人一天守住律法，就是说有一天的时间，所有的以色列人没有人犯了律法的话，弥赛亚就会来。到今天他们还是有这样的信念。所以我们可以合理推断，当时的法利赛人他们希望什么？弥赛亚来嘛，所以才教导律法，然后设那个篱笆嘛，我们刚刚讲六百多条的篱笆嘛。为什么？为了弥赛亚能够来。弥赛亚来了，人认出来，连鬼都认出来，就他去密谋杀害他，何等的讽刺。但 regardless what， 就算这个敌对的国度正在准备杀害他的时候，我们发现耶稣基督仍旧在做他的事情。那他更进一步推进是什么呢？他就设立了十二使徒，在十三节到十九节设立十二使徒。那设立十二使徒呢，其实蛮有意思。我想你若再教一阵子，你大概也听过，我们教会大概还蛮常提到的。第十四节，他就设立十二个人，要他们常与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并给他们权柄赶鬼。我们常想到我们要做主的门徒，我想特别我们今天来上课的人，你一定都愿意做主门徒，不然你不会来上课嘛。Right？ 你想要多认识真理，好让我们能够活出真理，好让我们能够经历真理，好让我们能够更像耶稣。但是当我们做门徒，你发现当耶稣设立这十二门徒，那这里只说设立门徒，你发现也很奇怪。马可福音呢，他不太喜欢高举门徒，他甚至有一点贬低门徒。所以使徒这个字在马可福音只出现一次，而且在这里他没有讲耶稣设立使徒，他说设立十二个，设立 the twelve。 OK， 他甚至没有使徒这个词。无论如何，你发现当耶稣呼召一些人跟他有个更紧密的关系，门徒的时候，主耶稣给他们第一个要求是什么？给他们的第一个 instruction 是什么？要常与自己同在，常和自己同在。那我觉得今天我们在教会，特别在北美，我们做了一切的事情，但是原谅我这样讲，但我这样讲的时候也包括我自己，我们都很少与主同在。这是一个蛮 serious 的问题。我们可以忙于各样的 events 跟 program 还有聚会，我不说这也不好，这也都很好，但是 somehow 我们很少与主同在。 And that's something to think about。 如果今天我们服侍到一个地步，我们自己离主越来越遥远，那不是很讽刺吗？所以我们要思想哈，保罗讲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我是攻克己身啊，叫身服我。我们都背过吗？哎，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下一句是什么？有没有人知道？下一句他说啊，唯恐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 那攻克己身叫生佛，攻克己身叫生佛，为什么要攻克己身？为什么要叫生佛？不是只是让我们说哦，所以我们这个时间不会拖那么多，所以我们更多时间能够处理好家里 garage 的事情、backyard 的事情，不是。攻克己身叫生佛，免得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那当然那经文有今天没时间详细解释了，但那节经文的意思不是说保罗可能失去救恩，不是这个意思。 OK， 那 anyway， 这值得我们去思想。当耶稣设立十二门徒，我在马可福音三章十三节，当耶稣设立门徒的时候，他说第一个，你们要与我同在。这时候每个要跟随主，每个要认识神的人，需要做第一件事情，你要与神同在。所以为什么你的灵修祷告读经这么重要，你要与神同在。然后第二个呢，他才说你要去传道。第三个说你要赐给你权柄去赶出污鬼。那这个讲到权柄跟传道，所以你发现，所以马可福音讲到神迹奇事啊，当你越熟马可福音，就会越明白马可福音十六章最后那里提到一件事，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对吧？我们都背过嘛，特别我们教会常讲啊，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但信的人怎么样有神迹随着他们？你就要回到马可福音的教导，整个福音书，你就看到耶稣的服事里面怎么样充满着神的作为。所谓神迹就是上帝的作为嘛，怎么样充满上帝的作为？那你就要来看，你才能够比较清楚。好，那接下来我们再讨论另外一个问题啊。耶稣设立十二门徒，你有没有想过 why？ 为什么十二个？为什么不是十四个 ？OK， 十二个支派，有人这样解释，也可能因为对应十二支派嘛，等于哈，好像说一个新的子民的产生，很好，没有错，十二支派。但另外一个问题比较难回答，为什么是这十二个人？这十二个人是最优秀的吗？我敢跟你保证不是，我可以跟你保证。应该不是，绝对不是 ，pretty sure。OK， 那为什么是十二个？其实很有意思。当耶稣拣选这十二人的时候，有人这样开玩笑，我觉得不过也有一点道理了。你怎么知道这十二个人啊有耶稣在他们中间？因为你发现了他们的背景何等的不同，他们的知识也各很不一样。你看，我们知道马太刚刚才讲到嘛，呼召马太。马太是怎么样？马太是税吏，税吏是怎么样？不是数学好，今天 work for IRS 数学好。那个年代税吏最重要的事情不是数学好，是他会写。所以你发现马太写马太福音四本福音书里面，马太的文学所用的单字，如果你回到希腊文里面最优美。为什么？因为他常常要写，要报告一些事情，写到罗马帝国那边去。所以看马太是怎样？是受过教育的。甚至你也可以讲说马太是有一点可能比较 flexible 比较客气的讲法，意思是说他可能底线蛮容易，不然怎么会去当税吏呢？你什么工不做做税吏，就跟二战的时候你什么活不好做，你去帮日本人做一样的意思。 OK， 那你发现马太是这样，那你看这个彼得、雅各、约翰、安德烈还好了，他们两家大概蛮熟嘛，一起捕鱼的 fine。 但是这当中有专门做政客的，这边里面提到一个人叫奋锐党的西门。你知道奋锐党是干嘛的吗？奋锐党他们是当时的一个团体，这个团体干什么呢？专门做暗杀的。就像二战的时候，如果你看那种电影啊什么都一样，总是有些人他专门去怎么样刺杀那些军官嘛，有没有那种个人去刺杀军官，日本军官那种之类的。奋锐党呢就专门在做这个事情，他们是狂热的爱国分子，是随时 ready 为国家牺牲的。好，那你就想想奋锐党的西门跟马太，他们怎么样能够凑到一起？你就发现这很奇怪的事情 right？ 但是呢，为什么耶稣拣选这十二个人？ I don't know。 特别还有一个最让我们摸不着头脑的，卖耶稣的犹大，对不对？我们今天在美国，对不对？我们在西方世界，我们最喜欢讲什么功效嘛，对不对？ efficiency， 对不对？你做事一定要有效率。那当然我们都了解，我想我们在这边我们都明白，耶稣拣选犹大不是为了让犹大能够帮他走上十字架嘛？这个大家都知道，不是，那是达文西密码讲的。OK， 耶稣不需要这样 got it， 就算犹大没有生，耶稣还是有办法自己搞上十字架， OK， 这个不需要。实际上讲到耶稣上十字架，快要跟大家提一件事，你知道虽然人想要杀耶稣，但是你如果仔细去研读耶稣上十字架的 timing， 你会发现是耶稣选择他要在什么时候死。有时候特别包括我们基督徒，我们都觉得说，有时候我们多少有这样的观念，而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那个时候呢他是人， 有这样的观念，我的意思说这样的观念是错的。那时候呢他是人，在地上服侍，然后因为官府嫉妒，所以后来他死在十字架，但是神哇叫他死里复活。其实不是，耶稣连他的死都是有主权的。如果你记得的话，当时的官府说已经决定我们一定要杀耶稣，但是官府讲了一句话，过节的时候不可，要等怎样，过节以后。为什么在过节的时候不可？唯恐百姓生乱，因为逾越节的时候就像回教人家朝圣一样，逾越节的时候很多人在耶路撒冷里面，他们怕会发生暴乱暴动，因为耶稣很 popular。 但最后耶稣选择在什么时候死？过节的时候，逾越节，而且在那个 timing 刚好跟旧约那个逾越节的羊羔，记得吗？ 出埃及前，过红海前，杀那个羔羊，你看时间刚好 perfectly match。 所以连他的死都在他的掌控当中。 anyway 扯远了，后来讲说为什么耶稣要呼召这个犹大，特别从我们的角度，从我们这个 efficiency 的角度，如果你不呼召犹大，你换另外一个人，哇你看那个福音传的时候你就有多一个人嘛，对不对？因为犹大后来就自杀了嘛，然后那就是有十一个使徒在那里传，当然后来他们有替补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他多一个人不好吗？多一个人能够听到耶稣的这个言行教训和言行身教不好吗？为什么要选犹大？那我也不知道了，我只丢出来一个问题。不过我在想，耶稣拣选犹大做他的这个十二个门徒。那当然耶稣在当下已经知道犹大有一天会卖他， right？ 我们都可以这样相信耶稣已经知道犹大会卖他，但是他还是选择拣选犹大。这告诉我们什么？耶稣接纳任何愿意来到他面前的人，就算他知道这个人会背叛他，这个人至终会离开他，会伤害他，耶稣仍旧选择拣选他。那当然在教会里面有一个好处，教会界里面因为耶稣拣选了犹大嘛，所以历世历代啊，我们从来不会看到任何教会，最少按我所知，你不会看到任何教会跟任何人说你太糟糕了，你不能做基督徒。为什么？因为犹大都可以做使徒了， OK， 何况我们。你知道讲这个， 我每次想到台湾那个几十年前啊发生那个一个很出名的社会事件，叫那个陈静心嘛，就有一个人，他就通缉犯了，他干了很多很多糟糕的事情。后来他被捕嘛，在监狱里面就判死刑，因为他做了很多糟糕的事情。结果呢，在他死刑前啊，因为在台湾更生团契，就是专门在监狱里面跟人传福音的哈，就跟他讲，忽然间这个陈静心就说要叫陈静心还是陈信心？陈静心嘛，对。后来呢，他就说他要信主。然后呢就讲要受洗嘛，那当然监狱也可以受洗，但是社会舆论，特别当时的教会，甚至有人啊联名写信，联署写信寄给那个更生团契的那时候的负责同工，说你们不可以为他事情，他这么糟糕的人怎么可以信耶稣，他做这么多伤天害理的事还让他上天堂，怎么可以？不可以。甚至还有人讲，如果陈静心上天堂我就不上去了。气成这个样子。那当然他真的做了很多糟糕的事情啊， by the way， 但值得我们去思想，如果耶稣，我常从耶稣拣选犹大这件事情让我有一些思想。你知道我们在服事当中，特别如果你在一些位置上的时候，你有时候可以 make 一些 decision， 有时候你在想这个人，坦白讲啊，你看他你就觉得他不行，对不对？ 有些人你看他就这人的，但是我在想如果耶稣什么人都有，你知道我们古人说任人唯贤嘛，那是很好的，很糟糕的人说任人唯亲嘛，但你看耶稣是什么人都可以用，那如果耶稣都可以用， 那我是不是可以给他一个机会？这个是我们服事的一个 application， 对不对？我是不是可以给他一个机会？那有些人啊，不要用他，你知道这个人很糟糕，他待会会伤害。耶稣还不用别人干，耶稣就知道这个人会伤害他，把他送到十字架上面去了。所以有时候值得我们服事人想一下，有时候我们服事的人服事久了，我们想的就是功率跟功效，你知道吗？你要有功效，功效，功效，功效。但主耶稣只跟十二个人混在一起，
有犹大上天堂吗？
犹大上天堂了吗？这要到天堂上去问。我认为应该没有，我个人认为应该没有，我想大部分学者应该也认为没有，但 we don't know for sure。 那原因是因为呢，为什么呢？因为犹大他没有悔改嘛，他最后他没有悔改，他上吊的时候他没有悔改。你如果对比那个犹大跟彼得，彼得也三次不认主嘛，但你对比他们的那个反应是不太一样，那个鸡叫三次之后彼得出去痛哭的那个字，跟犹大看到耶稣钉十字架之后他那个懊悔的那个字哈，中文看起来很近，但在希腊文里面有稍微一点点不一样的意思。其中一个是悔改，对，我们上个礼拜提过悔改嘛， right？ 你们要悔改信福音记得吗？那悔改，那有提到一样的字，彼得是悔改，悔改信福音那个悔改，彼得悔改。但是呢，犹大就没有这样提，所以我们认为犹大应该是没有吧， you know。 但是如果到天上看到他也不要太 surprise，我们所知的有限， OK。 只要问他当时你脑袋里面在想什么，难道你不知道交给祭司长，祭司长一定会把他干掉吗？难道你不知道吗？他也应该知道了，但是他为什么这样做？We don't know。 那当然有人推测了，犹大也不是笨蛋了，他为什么这样做呢？他可能认为说他们想要抓耶稣但是会失败，而耶稣就会因此好像有点被逼上梁山。你知道以前我们看戏都知道那种官逼民反那种概念，你知道那耶稣非常好，可能耶稣会把人的那结果你知道吗？所以大概是这个样子， But we don't know。 不过提到彼得，倒跟大家提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耶稣设立十二个门徒，其中一个叫做西门嘛，对不对？这里面应该有写嘛，西门。然后这十六节，这十二人当中有西门，耶稣又给他起名叫彼得。圣经里面最少在马可福音里面，从此再也没有提到西门，就都提彼得啊。我意思再也没有用他的旧名。哦，这个是挺有意思的。And by the way， 最后快快跟大家提一件事，如果你很勤劳读经，你去对比或者你背圣经背得很勤快，你发现马可福音里面十二门徒的名字跟其他福音里面不一样的话， don't be too surprised， 因为那时的人有很多名字， OK， 不多的人只有一个名字，像我们刘牧师就一个名字，刘同，你中文英文刘同同刘搞来搞去同一个名字，曾牧师曾新才新才都一样。但像我Right， 或者像什么穷兵牧师、光学牧师，我们都好 in a way 好几个名字嘛 ，Right？ 我叫 Steven，Right？ 那我就是中文名字叫严莱恩 ，Right？ 所以你那个名字啊，有时候那个不同就是类似的状况，稍微让大家知道一下，不是圣经里面记录有误啊，还是什么？当事人有好几个名字。同样 ，By the way， 彼得跟不是彼得，扫罗跟保罗，扫罗跟保罗这两个其实都是他的名字，很多人。这样讲不是太精，就很多人有这样的讲法，其实不是太精确。就说扫罗信主之后变成保罗 ，that's not right， OK。比较可能是保罗这个人他本来就有两个名字，就像我们在美国就有英文名字嘛，我英文名字叫 Steven 嘛，但是我小时候我不太一样啊，我在教会家庭，所以我出生的时候爸妈就给我取名，就已经叫 Steven。但你们当中很多人可能来美国才取英文名字嘛，所以一样。那个保罗的状况比较像我一样，他生在外邦嘛，他生在大树嘛，因为是外邦的地方，所以他就有个外邦的名字叫 Paul。 但是因为他是希伯来人，就像我原本是华人，虽然我在马来西亚出生，但是还是有个中文名字。那保罗的希伯来名字叫扫罗，但是他在外邦当中就是一般在外面通用的名字叫保罗，就像我在外面通用的名字，以前上班的时候在职场通用的名字叫 Steven 一样， OK。 Anyway， 回来那然后最后呢，我们看见神的国度怎么样进行啊？怎么样在所谓进行中 advancing 不断的向前，不断的迈进，就是在于呢，我们看见主耶稣在反对者中间，他也表明了他国度的特质。在反对者中间，怎么样的反对者呢？从二十节到这个三十五节，提到三组反对者。 第一组反对者是耶稣的一个亲戚。21节哈，耶稣的亲属听见 ，OK， 他们就出来要拉住他，因为说他癫狂。这第一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开始担心耶稣。耶稣服侍到，连饭都顾不得吃哈，天天很忙，结果他的家属就出来拉住他。那其实有时候在现代还是有类似的状况了，比如说讲这个可能有点伤感情哈，诸位的儿女太过迷信啊，我常听到这种名词啊，太过迷信，走火入魔。你们听过有人讲这种话？信太深了，有点走火入魔。我年轻的时候就听过这种讲法。But anyway， 你知道信太深了，走火入魔，家属是怎么样？出来要拉住他嘛？为什么？因为要把他回归正途嘛。到底哪里是正途，我也搞不清楚。那反正这蛮好玩的。我记得那个郑牧师讲，他本科毕业之后啊，本来要读神学嘛，结果就回到马来西亚，然后结果他爸妈找了教会的执事来劝他，要去做工程师，不要做牧师哈。反正这种事情偶尔有之了哈。主耶稣那个时代是这样，我们在现代也是这样。我记得当我以前呢，要全职。小的时候呢，不是到我后来念神学，是我小时候讲说要全职面对一些压力的时候，就常想到，耶稣也是有过这样的经历。其实有时候很，当你读圣经的时候，特别在福音书，你要有一个观念，就是说有时候你要看到说耶稣，希伯来书讲一句话，因为我们的大祭司讲耶稣，因为耶稣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跟我们一样。也凡事经过试探，只是怎么样，他没有犯罪。所以当你读到很多东西在福音书里面，不要只在读一个故事或者在读一个历史的记述，所以你要看到，哎，耶稣经过这些事情。所以今天当我经过这些事情的时候，耶稣他明白，耶稣他与我同意。所以当你有这个了解的时候，神与你同在就不太一样，对吗？你不想神与同在，神与我同在，神与我同在，身上带个十字架嘛，神当然与我同在。 No， 神与你同在不是这样的，神与你同在，所以他 understand 你所经过的事。 Anyway， 我们看到第一个反对他的人，他的亲属；第二个反对他的人，宗教人士。22节，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为什么文士下来了呢？最可能的解释是，文士哦，他一般他自己说是从耶路撒冷下来嘛，所以可见，记得吗？刚刚我们读过，法利赛人跟西律一党人商议要怎么样除掉耶稣嘛，所以他们已经商议出某种结果了，也上层耶路撒冷。那耶路撒冷说：“哎，我们派人去看一看吧，调查一下。”就派这些文士，文士们一下来呢，看到耶稣做这些事情，文士们讲一句话：“他是被鬼王别西卜。”附着。那这个别西卜是谁呢？别西卜这个字啊，在原文啊，就是苍蝇之王啊，苍蝇之主，苍蝇的头啊，苍蝇之主。那这个字呢，很可能我们不确定，但很可能它是一个讽刺性的，在当时一个讽刺性的讲法。其实它是暗指谁呢？在讲巴利。因为呢，巴利啊跟这个苍蝇之主在希腊文里面的写法，那个拼法完全一样，只有最后的一个字母哦。巴利的最后一个字母呢，最后是 L。那这个苍蝇之王呢，最后一个字母是 B， A B 的 B 哦。那其他全部拼法都一样，所以可能他们就说拜巴利的就故意嘲笑了，说你是拜苍蝇的啦，苍蝇之主。那他们就这样子来讽刺耶稣说：“哎，其实耶稣赶鬼。”所以注意哦，宗教人士从来没有。dispute 没有反驳耶稣所行的神迹，没有。换言之，耶稣所行的神迹 ，by the way， 这个就是有关有一点比较护教了，就是说耶稣所行的神迹啊，在当代所行的神迹，没有任何人 dispute， 没有任何人说提出什么证据啊，反驳什么都没有。大家反驳的是，特别宗教人士反驳的是，他能力的源头在哪里？当他们在讨论这个问题，换言之，他们同意耶稣的确在行 一些正常人行不到的事，这样听懂我意思吗？所以他们就在讲说他是被鬼王别西卜附着，那耶稣就回应他们了。耶稣的回应呢，有时候也引发着很多问题哦。这个我想这一年我最少被问过十次有哈、哦。这里讲说主耶稣讲一句很出名的话，他说、啊、这个唯独亵渎圣灵的哦，这个凡亵渎圣灵的必永不得赦免嘛，乃要担当永远的罪。而且这一句话不单在马可福音出现，马太福音也出现，他就很紧张哇。这个我们以为神是永远赦我们的罪嘛？对，最近小组在查约翰一书，哦，我们这个啊，神信实是公义的，哦，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不义嘛，哈、哦。如果我们这个认罪的话，彼此认罪，互相代求的话，那你就发现，但是呢，在这里呢，就出现一个罪是叫做亵渎圣灵，是永不得赦免。那什么是永不得？什么是亵渎圣灵啊？那常有人问，那我的解释很简单了、啊。如果你会担心你不小心亵渎圣灵的话，你就没有这个问题。如果你会担心你不小心亵渎圣灵永不得赦免的话，你就没有再亵渎圣灵永不得赦免。真的为什么？这个亵渎圣灵是什么意思啊？当然亵渎我们 understand 圣灵我们哦、oh, by the way 讲到亵渎圣灵，快跟大家提一下，最近、哦、有一个蛮怪异的事情，就是 DC 啊，你们知道那个超级英雄 Marvel 跟 DC 嘛 ？DC 最近呢，在 design 一个新的漫画，讲到一个超级英雄，这个超级英雄名字叫耶稣，那个漫画的主题叫做 Second Coming 再来，好、哦，那讲什么呢？他漫画的 story 啊，就说呢，这个耶稣真的，我在讲真的，我不在讲笑话。那个耶稣呢，第一次来到地上的 mission 的 task 失败了，为什么？因为太快就被抓了嘛，被抓就挂掉了嘛。所以当他回去之后呢，他就被关起来。OK， 然后呢，现在要那个就那个故事啊，就讲他跟那些超级英雄是朋友啊什么，这种就叫亵渎。OK， 但是亵渎耶稣 ，OK， 干犯人子。OK， by the way， 现在有网上有一些人在联署。反对 DC 做这样的事 ，which 我觉得是应该了、啊，应该要联署反对、啊。我想可能下礼拜 email 什么那个 link 发给你们，有兴趣也可以去写一写。因为他这样出哦，出漫画什么，如果以后又拍成动画什么，其实是非常影响的。哦，不过 by the way， 就算这样，我说这个人哈、啊，他这样做，他是不是亵渎圣灵呢？还不太算，那个是干犯耶稣。你现在马太福音里面就讲说，凡干犯人子的。讲耶稣自己还能够得赦免，但是唯独亵渎圣灵的，今生和有来生都不得赦免嘛？那是马太福音讲法，马可福音说担当永远的罪。什么是亵渎圣灵？亵渎圣灵的意思就是，你明明的故意的，你明知道他是谁，但是你刻意的、故意的、持续不断的，刻意且持续不断的，一直去抵挡他，抵挡。到一个地步，所以你就担当永远的罪嘛，今生来世不得罪。为什么？因为耶稣已经很明显很清楚的显明他自己是谁，但特别这些宗教人士等于说昧着良心在讲。那其实我们提过，在2000年前的社会，无论你是在中东以色列或者在其他地方，都有很多这一类的什么赶鬼啊、巫术啊这一类型都很多，但是呢，从我们 so far 看到耶稣所做的那种程度、频繁度，甚至成功率，跟一般的人是不一样的，跟当时一些是不一样的，蛮明显他是神的儿子的。但是这些宗教人士，特别文士是谁啊？文士是专门抄写圣经的人。抄写跟教导圣经的人，那这些人就故意讲说他是被鬼王，他们不但自己不信，还要使别人不信，所以他才讲嘛，哎，那个是鬼啦，那个不是神啊，你们不要跟着他。所以耶稣就告诉他们说，你如果今天亵渎圣灵，意思是说亵渎圣灵所带出来的这种工作 ，OK， 你选择去抵挡。而且去造谣，而且去持续性的这样子做，你就要圣经这边讲担当永远的罪。 为什么？因为这么明显说他是神的儿子，你都拒绝接受，那你当然就无法 得救，你就无法所谓被赦免，你就会担当永远的罪嘛。所以是这意思。 OK， 好，无论如何，我们再看到在第三组的反对呢，后来又遇到谁呢？一开始有个家人亲属嘛，后来我们看到是那个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再接下来呢，我们看到耶稣的家人，很亲近的家人哈。31节，当下耶稣的母亲和弟兄来站在外面，打发人去叫他。那许多人围在耶稣，就告诉他：“哎，你母亲跟你的兄弟，其实弟弟啦，你弟兄在外面找你。”那为什么他们要去找他呢？很简单，因为刚刚我刚讲三组嘛，第一组那些家人怎么样，他们就已经讲说，哎，耶稣癫狂，要去抓住他嘛，就是要 stop him contain him。 那结果呢，后来不成功嘛，那个文士也不行嘛，所以第三组的人他们就亲人来了，妈妈来了， OK， 要把耶稣这个抓回来，就是不是抓回来，就是把他带回家这样子。那结果呢，结果这个耶稣讲了一句话非常的有意思，他说：“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那所以这里我也留给大家一个问题：主耶稣说，凡遵行神的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跟母亲。换言之，什么意思？换言之，当我们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就成为神家里的人。今天你我都愿意成为神家里的人，那你我就要问神。你要我怎么样来遵行你的旨意？你要我怎么样来遵行你的旨意？其实神的旨意哦，我最近才跟别人分享，神的旨意呢，其实是很宽广，神的旨意也是很多的。我们说想要神的心意，好像是万年难得一见一样，不是的。圣经告诉我们了，神向我们的意念何其的多，若细数，比海沙更多。OK， 所以换言之啊，神对我们是有意念的，是有旨意的。那你就要去 figure out 神在我身上的旨意是什么。那有时候也不是讲很大的东西啊，是不是要全时间服侍，不见得要想那么大的，有时候很简单的东西。上帝，你现在在我家庭，我的夫妻关系当中，我跟我儿女的关系当中，你的旨意是什么？你要我怎么做？在我现在的职场当中，我所负责的这个 project 里面，我跟这个同事的关系，你要我做什么？这是我们需要去问的问题。 Anyway， 所以这个让大家去稍微想一想，回去可以想一想。好，接下来我们要讲第四章。第四章呢，我们看到我给他定了一个题目啊，叫神国的本质。因为你发现第四章里面所记录的东西呢，他基本上在谈到神的国度是怎么样，特别谈到三个奥秘要跟大家来分享。那在那之前，我要快快跟大家看一下比喻的特征哦。在福音书里面呢，我们看见耶稣啊，很常讲比喻，对不对？耶稣非常非常常在讲比喻。那比喻到底是什么呢？到底是要干嘛的呢？所以今天也是借此机会快快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我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对于比喻的本质不了解，给我们读经的时候带来很多的困难跟困扰。那第一个比喻的特征或者它的特质，第一个就是说，比喻呢通常是用日常生活的事物来阐述真理，用日常生活。所以你思想说耶稣所用的比喻啊，都是日常的。他很多用的比喻是什么？跟农产有关的，对，跟种东西。我们今天待会看到连续三个比喻都是种东西，种子。为什么？因为在当时很多人是务农的，那剩下不务农的干嘛呢？是放羊的。所以你发现耶稣也很多谈到那种羊群啊、牧人的比喻，记得吗？在约翰福音第十章，我们常说那里面会背一节嘛，最重要一节，那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但是你如果去思想，耶稣在那里比喻说他是牧人，这些人都是羊。那以色列人一听他就明白，为什么？因为他们当中也有人是去放羊，就算他们自己不放羊，家里一定有亲戚是放羊。换言之，如果主耶稣今天在我们当中在讲道的话，主耶稣所用的比喻一定跟电脑、跟 engineering 跟 AI Big Data 都有关系，只是我们其余的人都听不懂，就是我不是做 engineering， 所以我就不懂了。但是主耶稣他就用日常生活当事人所明白的事情，用这些事情去阐述真理，这是一种方式。那比喻呢，是一种文学的手法。如果我们当然有人你对文学感觉，无论中文或英文，你就知道文学有很多叫文学手法，比如说讽刺啦，对比啦，这都是一些什么拟人法，这都是一些文学手法。有一种叫比喻，比喻呢通常比喻只有一个中心真理，这个事情很重要。比喻通常只有一个中心的核心的真理，其他的东西只是那个比喻的叫做 background。 你不要把它那个数学讲说 one to one relationship 啊，你不要把那个比喻猜出来。OK， 这比喻里面出现十个 element， OK， 有十个不同的东西。那这个是这个，这个是这个，这个是这个，这个是那这个是什么？然后就想办法把它对到哪里去？不是，比喻里面的东西不是每一个东西都有意义的。如果你坚持在比喻里面每一个东西都有意义，而且想要把它 map to something 的话，会出问题的。跟他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待会我们在比喻里面也还会看到，但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因为那个比喻很短。主耶稣讲 做了一个比喻，在马太福音里面他说，天国好像财宝藏在地里，那人发现了怎么样，就欢喜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地。好，很简单的比喻。好，请问大家，这个比喻的中心是什么？这比喻的中心是什么？中心思想，天国好像财宝藏在地里，人发现了就欢喜变卖所有的来买了这个地。我说天国的宝贵，宝贵到一个地步值得你付上一切的代价来追逐嘛，对不对？ OK， 那但是如果你把这比喻拆出来， OK， 天国好像财宝藏在地里，所以那个比喻里面那个财宝就是天国咯。哎，天国好像财宝藏在地里，所以天国是藏起来的。那神不是很爱我们吗？为什么要把他国度藏起来呢？你知道开始问这种问题吗？然后呢，人就欢喜变卖一切所有。哎，那神如果很爱我们，应该直接给我们吧？为什么要我们变卖一切所有的呢？你知道我意思吗？你知道 where I'm going at 吗？就是说，你如果把一个比喻里面所有的 element 你都要把它 map to something 的时候，是很容易会出这种问题的。几乎每一个比喻都会出这种问题的。为什么？因为比喻这种文学手法，它是选择用日常生活的事物来去引述、阐明、表明背后那个属灵的真理。那他只是用这个介词，或者叫借喻啦，中文叫你借这个东西来隐喻那个东西，那这两者本身不是一样的。所以当你要把那个用的那个日常生活东西通通拿来 mapping 的时候，是会出很多问题的。刚刚那个不是唯一会出问题的比喻，你任何比喻拿去通通把它拆穿，就发现 all sort of questions come out。 那我刚刚讲的这个也不是只是一个说啊，这个在圣经上面一些吹毛求疵的东西，不是。我刚刚讲这东西蛮重要的，因为实际上我在小组里面我就听过有人问这样的问题，基督徒、慕道友都有。所以当你在带小组或带话语，有人问这些问题的时候，你就要告诉他说，因为比喻这种文学手法，就是只有一个核心的点，其他的点。如果有也是 along with that， 如果没有非常正常。所以有人从一个比喻里面就要 derive 出来十个真理，那个都是硬把它 加上去，那个叫做用神学解释圣经，那个不是解经，那完全不一样。所以这个先提醒大家。比喻呢另外还有两个特质蛮特别的。第一个呢，我这里写了一个错字，懂的会更懂，不懂的会更不懂。为什么呢？我们看第十一节，十一节，耶稣对他们说，耶稣讲完第一个比喻之后，门徒问他什么意思，耶稣对他们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若是对外人讲凡事就用比喻。为什么呢？是要叫 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变得赦免。换言之，哦，还有十三节，又对他们说，你们不明白这一切比喻吗？这样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换言之啊，待会我们再解释十二节。但是呢，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能够看见一件事情，你如果懂的人，十三节，你不懂这比喻怎么懂其他比喻？换言之，你懂了这个比喻，你就能够懂其他的比喻，所以可见呢，比喻它有一个，它是在阐述一样的真理嘛，它只是用不同的东西来阐述那个真理。那为什么要用不同东西来阐述真理呢？好几个原因啊，一个坦白讲容易记啊，跟你讲说从那个撒种啊什么，总比那个给你一个神学论文来的容易记很多。第二个，当他给你一个 image， 用日常生活的 image 来做一个比喻的时候呢，对你来讲，一个是好记，另外一个呢，你比较多能够反复思想咀嚼的，你可以反复去思想，你可以比较容易去默想。好，所以主要是有这两个原因。那我们回来解释十二节，很多人问十二节哈，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会转过来变得赦免。哎呀，那神耶稣用比喻是要故意使一些人不明白吗？不是，你要回到原文。这一段经文从哪里来呢？这段经文从以赛亚书第六章来。以赛亚书第六章是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以赛亚书第六章是以赛亚蒙召的时候出现的经文。那个天使在那里圣哉圣哉圣哉，然后以赛亚在那祸灾啊那些。然后呢，然后神说谁可以差遣我，可以差遣谁呢？谁可以为我们去呢？就在第六章。第六章的第九节那里就是这一节经文。那也是给以赛亚的使命。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那你如果回到那一段经文，在以赛亚书，整个以赛亚书哦，你这样看一看的时候，你就发现了，你如果读第一章，这样一路读到第六章第九节，就是这段经文，你就会发现，其实呢，它是在表明什么？表明一个上帝的审判，不是说上帝故意让他们不明白，而是他们过去选择蒙住自己的眼睛跟耳朵，蒙惯了。所以就算耶稣用比喻，他们还是搞不清楚。这样懂我意思？他们已经自己，你知道 圣经里面形容百姓啊，说他们是猪油蒙了心啊。你以为只有我们华人会用这种形容词啊？但是在以色列里面，他们有这样的形容词。 OK， 在 圣经里面，这百姓是猪油蒙了心，换言之是什么意思？有蒙蔽了，看不清楚，不明白。所以这段经文的意思不是说耶稣故意不让他们明白，这段的这节经文的意思乃是因为他们自己的缘故，今天就算讲了他们还是不明白。所以耶稣用比喻跟他们讲的时候呢，也有这样一个目的，就是说你愿意明白的人去思想总是会明白，不愿意明白的人你自然就不愿意想，你也不会明白。所以是这样一个意思。 OK， 好，那我们再看到最后呢，比喻哦，但是用比喻的终极目的啊，这是特别写在这里，因为上一次我讲比喻讲完就有人问这个问题。所以耶稣用比喻是要把神的道隐藏起来吗？不是，耶稣用比喻是要把神的道讲清楚。所以我们看到二十一节，我知道这跟你想象你很熟悉这些经文，但你可能从来不知道这些经文在讲这个东西哈。我们看一下四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耶稣又对他们说：“人拿灯来，不是放在斗底下、床底下，岂是要放在斗底下、床底下，不放在灯台上吗？因为掩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好，我们都说熟悉这段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对不对？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讲说，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但是在这里呢，你却发现很类似的话，人点灯是怎么样？不是放在难道放在斗底下、床底下，不放在灯台上？你发现耶稣在讲一样的事情，但却引用到不一样的地方去。那解释这一节之前，先提另外一个问题。这个呢，就是我们在圣经里面有时候你上一些神学课程什么，你会听到一个词叫做对观问题哈。 synoptic problem 对观问题。所谓对观问题，就是马太、马可、路加这三卷福音书里面，因为他们很相近，约翰福音不太一样，约翰福音的整个写成写作方式不太一样。马太、马可、路加三个福音书很相近，但他们所提的一些经文有时候却有很大的不同。比方说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同样提到灯，但是他讲的是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天上的父。但是这里却讲说灯是放在灯台上，是为了怎么样让隐藏的事、哦、这 他说隐藏的事能够显露出来，那有这个不同。那很多时候我们说，哎，有这个不同，那是怎么回事？是谁写错了？是怎样的？是谁修改了什么？就是最简单的解释，从我的角度，最简单的解释就是耶稣用灯，这个用点灯，这个你每天晚上都在做的，当时人每天晚上都在做的事情，用灯来形容过不同的事物。有一次是形容到，就像你点灯照亮一家的人一样，你们要让人家看见你们好行为。另外一次在马可福音第四章，就像人点灯不是放在床底下，换言之做无用功一样，神用比喻来阐明真理，也不是为了让人都听不懂。所以这里告诉你，隐藏的事没有不显露出来的，掩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 OK， 所以呢，你就发现说比喻呢，它的终极目的是它是要启示你，是他这个启示呢，他选择不用一个那么直接的方式，他选择用一个比较委婉的方式，好像故事一样，那好让你能够反复去思想咀嚼。所以呢，当你每次读到比喻的时候，在福音书当你读到比喻的时候，你其实每个比喻哦，你都可以拿来仔细思想，你其实每个比喻拿来当灵修都不错。会不会早上刚睡醒的时候坐在那里，当然不要睡着了，你坐在那里你就开始思想比喻的时候，你就开始很多得着。当然我们的困难是我们在这里不多人经历过比喻的这些内容。你说点灯，我们今天turn switch我们会啊，点灯谁真的点过灯啊？除非你去露营啦，不然谁真的点有在那样点灯怎么放在灯台上，你不知道怎么回事。你说撒种，我们在这里谁务过农？没有，很少啦，就很少。你说谁牧过羊？也都很少。这是我们今天的困难。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去思想这些事情，特别我们越多的明白当时这些状况是怎么样的时候，你对这些真理会越来越清楚。那无论如何，耶稣就用了三个比喻，这三个比喻呢讲述了神国三个奥秘。那 为什么说是奥秘呢？因为啊，十一节当耶稣讲完第一个比喻，门徒问他什么意思，耶稣就说了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所以耶稣这样比喻在阐明一些神国里面的一些很特别，是跟我们一般想象不太一样的东西。第一个就谈到很著名撒种的比喻，我想我们都很熟悉、哦、撒种的比喻就有人在撒种。 again 我刚提到每个比喻只有一个中心思想， right？ 那有些人把比喻想了很多中心思想，或者有些人啊专门来挑刺的，他就会说啊、哦，真的啊，哎呦，神像这个撒种者在撒种一样，那神不是很笨吗？怎么会把种撒在荆棘里面呢？我听过有人问这个问题，真的真的有人问过这个问题。那可见这撒种者不是很聪明嘛？ 对，我们撒种应该撒在好土嘛，你应该要先那个不好的土，那个土浅石头地，石头的土你就应该先把石头拿开嘛，那个有荆棘的地方应该把荆棘除掉嘛。真有人讲这种话，那种撒在路旁那就是自己笨嘛。我真的听过在小组里面不止一次，那有时候有一些人他就有些是故意找事，有些是他就真的在问一个很sincere的问题。所以那时候你就要告诉他，比喻的重点不是每一个 details one to one 的 mapping， 它是有一个核心的思想跟重点、哦、反正 anyway 你跑小组多了，所以我们这边有曲目也一样，反正你跑小组多了，你就会听到各样奇葩的故事，你就很多故事可以讲。就每次小组里面都会发生很多很微妙的事情，特别当你跑很多小组的时候。 anyway 那这个撒种的比喻在告诉我们什么呢？它告诉我们一个属灵的回应是在于人心灵的状况。那这个你我今天听了你会觉得很正常，当然啦、啊、有些人他心很柔软嘛，我们常讲为什么你会讲人心很柔软，因为撒种的比喻嘛、哦、有些人他心很柔软啊，这个人心还没有很 ready、哦、时候到了时候没到，我们这种用词啊其实都跟这段经文有一点关系。 那但是你如果仔细想，我们先撇开我们现在的教会经验，我们的服事经验，你把它稍微撇开，仔细想，如果神的国，记得神的国的定义是什么吗？如果是在那个 Roleplay 上课就考试了，神国的定义是什么？神国的定义是想要神活泼有力的统治嘛？我上礼拜讲过 The active reign of God， OK， 神很活泼，他是 active 的，不是 passive 的，他是很 active 的，在治理，在掌权，这个叫神的国度，不是只在讲一个疆界，一个 label， 一个 identity， 不是。如果我们这样子去定义神国，如果按照我们看到在神的国里面，是凡有那个污鬼一看到耶稣，注意刚刚经文三章十二节那里说污鬼看到耶稣，耶稣还没有赶哦，看到耶稣而已哦，就已经服服了。 OK， 有疾病的来到耶稣面是通通都得医治，那你就发现你一定会有个结论，神的国度是非常 forceful， 是带有能力的，对吧？神的国是带有能力，那既然这样的带有能力，如果今天神的国临到一个人，我们刚讲神的国是带有能力的哦，因为是神活泼有力的统治，神的国是如此有能力，如果临到一个人，按理说应该这个人马上哇马上就悔改嘛，但是我们实际服事经验就不是这样啊。所以当你发现为什么你传讲信息没有效果的时候，当然也要反省一下自己讲的好不好。但是呢，另外一件事情是我们的确发现人对国度这种属灵的回应跟他心灵的状况有很直接的关系。所以这四种土地呢， actually 他讲到四种人，四种心态。第一种呢是刚硬的心，所以在路旁嘛，你发现就很刚硬嘛，所以 这里就告诉你，撒在路旁的飞鸟就来吃尽了。为什么飞鸟会来吃尽啊？因为那个种就在旁边嘛，你没有看过那个鸟去刨土的嘛？那只有狗才做这种事情嘛，鸟不干这种事情的。所以你撒在路旁啊，你撒在那刚硬的心一样，其实从头到尾有没有进去他的心啊？没有，所以飞鸟就来把它吃尽了。刚硬的心，落在那个土浅石头地的 ，OK， 土不深，发苗最快，但是一下子呢就干掉了。这是什么？肤浅的心啊！你知道有些人信主，我个人反对这种方，就是也不是要反对，我个人不太认同这种方式，没有到反对，不太认同。有些人呢，我是真的看过，就是说，哦，你有问题啊，第一次来教什么都猛查了，搞不清楚。哦，真的你有问题啊，你有问题，哎呀，我看你先信主，你信主一切就会好起来。OK， 那你最好是先知啊，我祷告你的预言成就啊，你信主一切会好起来，那他信主更惨嘞。所以这边讲嘛，土浅嘛，所以放在那边怎么样，发苗最快嘛，但是怎么样，日头出来一晒就枯干了嘛。所以你看有些人就是，哎，你先信主，你信主就会好起来，你受洗就会好起来啊，祷告会要来，你病就会好。我就奇怪了，一信主啊，祷告会小组通通都来，来两个月人不见了，这个叫土浅石头地，肤浅的心。再接下来呢，我们看到荆棘里面，荆棘里面是怎么样呢？我说啊，这个是一种杂乱的心啊。他啊，十八节这里说是撒在荆棘里，人听了到后来世上的思虑和钱财的迷惑，别样的私欲进来，把道挤住了，就不能结实。好，那最后当然有那个接受的心了，那个好土啊，就涨30倍、60倍、100倍。好，这时候我们要讨论一个问题。耶稣讲完这个比喻，那时候没有讲解释，他只是在讲一个比喻。耶稣讲了这个比喻之后呢，门徒们就跑来问他是什么意思。那有没有觉得很奇怪？为什么门徒们都不知道什么意思？啊，当然门徒就笨了，不是？除了笨以外，有别的原因啦。那原因是什么？因为主耶稣没有讲，他到底用这个来隐喻成隐喻什么东西？所以你发现耶稣没有把它一下子捅破那个窗户纸，这就比喻的目的，让你能够反复的去思量。他门徒大概比较懒啊，所以就跑来问耶稣，哎，到底什么意思？耶稣就跟他们解释，也还好他们问啊，不然我们那样看着那个四种土到底在讲什么，我们也不太确定，还好有解释。但是这个比喻非常重要，这个比喻可以讲是比喻中的比喻。马太、马可、路加三卷福音书都有记载到耶稣一连串的比喻，那种一连串的教导，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在比喻这件事情上，他们在一连串的比喻 开头的第一个比喻都是用撒种的比喻开头，而主耶稣也亲自讲，你如果不明白这个比喻，你如何明白一切的比喻？这个比喻在告诉我们什么？种子会随着心田，我们的心态，随着心田的不同，那个种子会有不同的效果。那这个道理听起来 OK， yeah yeah we got it， so what that mean is， 当我们应用在我们今天的信徒生活的时候，这就成为一个警告，这就成为一个警告。你如果今天很发旺，你为主很火热，很好，为你感谢上帝，但是 you better make sure 你不是土浅石头地，因为日头是会出来的，太阳是会晒的，那晒的时候你的根如果不深，你就整颗会干掉了。或者我们今天或许有一些的啊，对神的道有一些的反应，但是我们要思想，特别在美国，各样的思虑，我们华人就很会思虑，不是吗？你不相信，你跟那个你认识一下墨西哥人，你就知道，我们这个 Hispanic people， 你就发现我们华人真的很会思虑。我看看我们教会的人，随便不敢讲，成人里面有一半最少都是 ，you know， 都最少有一半都有自己的房子，然后在那有工作什么。哎，你看看人家 Hispanic 的 ，OK， 他们真的跟我们不一样。哎，你或者认识一些 Hispanic 人跑到他们家去，哎，奇怪，他们用的音响都比我们用的好，他们的电脑、他们电话都最新的，为什么？他们有多少花多少。那我们哎，奇怪，啊，存钱买房。啊，买了房之后存钱给小孩，然后存钱给自己 retirement， 然后现在，哦，因为那个人均寿命越来越长，现在开始担心那个 long term care。 我最近还听到别人说，现在不是存钱给 retirement， 是要存钱给以后最后那一段时间的 medical bill。 那我这个人比较调皮啦，那我也没有讲话，我心里就在想，哎，最后那一段时间，哦，有钱就没钱就，啊，反正都最后了。对，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希望没有冒犯任何人。不过这呀 ，anyway， 就是你懂我意思？哎，我们是很多思虑的人呢。我没有说思虑不好，我没有说 planning 不好。哦，那我现在成家之后，我在结婚，我也开始思想，你开始需要想了，不然怎么办？ Right？ 那当然想这些事情没有问题啊。但是我们就要想我们的思虑，我们的忧虑。我们所要的一些所谓私欲 ，by the way， 私欲不需要把它解释成太糟糕。我知道最近小组查经，我们才查到私欲哈，眼目情欲肉体性，情欲私欲不用把它想太糟糕。原文都是 neutral 的，一个更精准的翻译可以把它翻成 desire， 就是 desire 而已，不见得是不好。OK， 你现在有一些欲望，有一些 desire， 这没有不好。你想要住大一点的房子，你希望。开好一点的车，你希望睡舒服一点的床 ，It's OK。圣经里面讲这是犯罪，但是你就要问你自己了：我的这些 desire 跟我的这些 worries， 我儿女上大学啦，儿女成家啦，儿女交往啦，退休金啦，我的这些思虑跟我的这些思想，这些 desires， 会不会？这里用一个很形象的词，它在荆棘地会怎么样？把那个道给挤住了？什么叫做挤住？闷住，使那个道怎么样？窒息 ，suffocated。你如果拿一个挤住它，塞住它，它怎么样？它就会干掉，最后就会死掉。今天你我特别信主人，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的人，我们大概都不会是路旁的，我们的心田呐，不会像那个路旁的状况，但是我们却很可能是土浅石头跟荆棘。所以这个就成为一个警告，我们就需要去思想我们的心田是怎么样。实际上你的心，事实上你的心田常常会变，常常会变。你觉得你都很柔软，但是你如果每天起来时不时的省察你自己的话，你会发现你不是 always 都是好土。 I'm sorry to tell you that， 但是你不会永远是好土，你有时候是荆棘，你有时候是凸显石头地，你有时候是路旁，都会。很多时候我们把撒种的比喻解读成接受救恩，撒种的比喻其实这里没有告诉我们是有关接受救恩。 当你接受救恩的时候，这个 matter OK 落在好土落在哪里，这个跟接受福音是有点关系。但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接受神的道、神的心意，你们都了解吗？我们接受神的道不是只有信主那一瞬间决定接受，你就一次接受永远接受，不是吗？你是 daily life 每一时每一刻你在那里要选择，当我面对一个 decision 的时候，我是要遵从神的道路还是要走自己的道路，这个我们都 understand 吗？在每一个 moment 你需要 make 这个 decision 啊。那在那每一个 moment 每一个时刻里面，你的心田是哪一种心田呢？这是我们要回去思想。所以思考问题呢，我也特别留给你，今天我是哪一种心田？人的心有多么的多变，看看你跟你配偶就知道了。哎，有的时候你就啊，我啦，有的时候呢，你就很体贴，很能够了解他；有的时候呢，你的心就很硬，对不对？一样，有时候我们对神也一样，有时候我们对神心很硬的，有时候我们对神心很软的。但是我们就来思想，到底我们的心田是怎么样？好，第二个比喻跟我们提到说，属灵的成长其实是自然发生的。我们看到第二个比喻在第26节哈，很短。神的国啊，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黑夜睡觉，白天起来，这种就发芽见长，那人却不知道如何这样。地生五谷，出于自然，先发苗后长穗，然后穗上长成熟的籽粒哈，然后就用镰刀去收割。那你看，如果我们又尝试来 mapping，哇，神是不完全的，神都不知道人的生命怎么长的。OK， 所以你一定要小心，比喻只有一个中心思想。OK， always 记得这件事。那你发现这里在告诉我们什么？这个比喻，这比喻在告诉我们了，人属灵的成长是自然而然会发生的。那待会要解释清楚，什么叫自然而然会发生？不是说你信主之后坐在那边每天过你的生活 as if nothing happened， 然后你会变成属灵人，不是。这个其实告诉我们说，你做你该做的事情，你的灵命自然会成长。你有没有想过，我今天要读经，我在那里读，我真的灵命一定会成长吗？不一定啊。我们在教会里面常讲，你服侍灵命就会成长，你真的服侍会灵命成长？不一定啊。我也看过有些人服侍很久了，还跟我看一些同工服侍三五年了，还跟三五年一样，一点成长都没有的。那我们也会问，哎，好像不是那么自然。但这里却告诉我们，你种子的成长 in a way 是自然的。为什么是自然的？因为是神叫他成长。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因为是神叫他成长。所以属灵的成长呢，它是自然发生的。有时候啊，我们太紧张，或者说我们太anxious， 我们说我们要成长、哦、但是你发现其实有时候成长它需要时间，就像我们孩子一样，你可以为他好一点的东西让他长更快，但是你不可能揠苗助长，不可能。没问说要长高就不可能嘛，对不对？所以一样的意思，属灵的成长是自然的发生。第三个，谈到说属灵的成长是缓慢甚至隐形却是有力的。那这用了一个很著名的比喻啦，就像那个芥菜种一样，是最小的，但是种在里面的最后长出来却比什么东西都大。你发现种子撒下去的时候，你发现有意思，这三个比喻都是有关种子。你们看到神国里面的一个本质或者一个特质是什么？它其实是有一点隐藏性的。种子你埋在泥土里面，你就再也看不到 for a long while before 它长出一些东西来。所以这个是值得我们去思想的。换言之，神的国啊，仿佛是有一种微不足道的开始。你会仔细思想，福音的开始是有一点点微不足道的。耶稣生在哪里？对啊，伯利恒啊，马槽，对，伯利恒的马槽。但是呢，他真正长大却在拿撒勒。拿撒勒是一个名声不好的地方，他开始服侍在加利利。加利利也不是属灵的地方，加利利是充满了外邦人的地方，外邦人跟犹太人啊杂居混居在一起的地方，好像很小一样。然后找十二个人还被一个人背叛，福音的开始好像很小一样，但是他慢慢的成长，慢慢的成长的时候，他会怎么样？他就会整个发旺起来。我们就想要神的国就是这样。当主耶稣这个钉十字架复活升天的时候，教会所谓教会的道人没有太多人，但是我们却知道在第一个世纪结束的时候，福音往东边最少传到印度， 很多中国人喜欢讲说传到中国，但考古学上目前找不到什么证据。但是我们知道在第一世纪末，就是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后大概70年左右的时间，福音已经传到印度，这个我们是知道的。 OK， 福音也传到北非，这个我们也知道了。福音我传到今天的西班牙，这我们也知道。现在甚至有人说福音可能传到靠近俄罗斯那地方，那个不是那么确定。但是福音70年就这样子来传扬，哎，那你说那这个跟我们什么关系？大有关系。讲完这个我就结束。几方面的关系。第一个，你现在服事上你可能有个卑微的开始。 OK， Everything starts from small。 每一个伟人，我最近读到一句话蛮感人的，每一个伟人都是从胚胎开始的。 Amen。 每一个伟人都从胚胎开始的啦，所以呢，你的东西你会 start small， and start small is okay。 为什么？因为神在其中呢，他是会长大的。所以我很喜欢一节经文，哦，要送给你们，是我个人的座右铭，哦，约伯记八章七节，我不知道你们在你们讲义上可能也有，我不知道你们写在上面。 anyway， 约伯记八章七节这经文太宝贵，他说你起初虽然微小，终究必甚发达。这个发达讲的不是钱财，是啊，你会发旺。 OK， 你起初虽然微小，终究必甚发达，非常的发达，必甚发达。所以现在我们的服事上，你要思想，如果你有一个 small beginning is OK， 因为属灵的原则在国度里面本来讲，神的国就好像芥菜种一样，是很小的，但是它是会长大的，长大大到一个地步，他说飞鸟都可以栖在树上，大到这种地步啊。可这个是我们可以去仔细去思想。那这三个比喻呢，你发现他们是 interrelated。 我刚刚提过，你读福音书的时候，你一定要看到段落与段落之间的关系。你看他一开始提的那个比喻是撒种，撒在不同的心田，但是你发现他都谈到，其实那个比喻稍微的谈到一个问题，成长的问题。他最主要在谈接受，但也谈到成长。种子在路旁，飞鸟吃走了，没办法长。种子长在石头上，长了但不耐久。种子长在荆棘里面，种子落在荆棘里面，长了但是最后闷死。种子落在好土，长而且会长30倍、60倍、100倍。所以撒种比喻谈到长的问题，成长的问题。所以耶稣在第二个比喻里面就提到，这种成长是自然的。In case 门徒们听了，哦，哇，那怎么办？哇，那神的道是可能会被 suffocated， 然后荆棘里面被闷死、急死，那怎么办？就算 it's okay， OK， 你晚上睡觉，白天起来，种子是会缓慢成长的，你不需要那么焦虑。然后最后就告诉你，它虽然是会成长，但是也告诉你是缓慢成长。虽然是缓慢的成长，但是至终却是大有影响力，大有果效。那然后最后，当然看 Melody 下礼拜要不要 pick up 这个。最后呢，谈到耶稣平风浪的事情，为什么把耶稣平风浪的事情放在第四章里面？我的意思，当我这样讲的时候要注意，我的意思不是说马可随便的 cut and paste， 不是。马可从所有的资料里面，他选择要记载哪一些，但是呢，他却把平风浪这个事件记在这个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呢？他是掌权的神。你知道每次耶稣平风浪，我们都讲啊，你人生的风浪耶稣会帮你抚平，当然没有错，没有错。但是我常觉得在福音书里面，这一个记载 more than 耶稣会平静你生命的风浪。你一定要明白，耶稣平风浪这事情，耶稣会带你进到风浪里面去。为什么会有这个风浪？因为耶稣讲一句话，我们渡到那边去。为什么耶稣那天晚上要叫他们渡到那边去呢？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为什么耶稣那天晚上让他们渡到那边去呢？因为耶稣有个目的，让他们经历风浪，让他们知道他是平静风浪的神。所以有时候上帝带你进去一些环境，上帝赐给我这份工作，带我这个工作，带我进去这份工作，上帝赐给我这个房子啊，产业坐落在佳美之地，进去半年你发现老板难搞，进去半年你发现房子有 structural problem， 你就要明白。当然也可能上帝从头到尾没有带你进去，你自己以为上帝带你进去，这也是可能。但是就算上帝带你进去，你需要明白一个真理，你要明白一个真理，上帝是会带你进到风浪里面去的。但 在那里面，你也不要绝望。上帝为什么要带你进到风浪里面去？因为他要让你知道他是平静风浪的神。而当他平静风浪之后，你发现门徒们知不知道他是很了不起的人？当然知道，跟他这么久了 ，right？ 医病赶鬼，做了这么多事情，而且我不断的提到主耶稣医病赶鬼的服事是比当时一般的医病赶鬼服事还要有效的很多，成功率高很多。他们已经隐隐约约知道他应该是神，他不是一般的人，不是一般行神迹的人。但是当他平静风浪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门徒们吓坏了。门徒们说：“这人是谁？连风跟海都听他。”你知道，如果在你生命当中你经历过风浪，你就知道，你经过风浪，你才真的认识神，因为你才发现他是在风浪中与我们同行的神。阿们。所以鼓励大家，最后留给大家一个问题：今天我在风浪中吗？我是否有把握主与我同在，且一切仍在他的掌握当中？今天有点超时哈，不好意思。那下个礼拜呢，是我们Melody 曲牧会来上课。那也请为我祷告。下个礼拜我礼拜四就要去 Orlando， 那在 Orlando 教一门Ropley 的课，四天三天半，要上20个钟头的课啊，所以也请为我祷告。好，那我们最后结束祷告吧。主，我们来到面前，主，我们实在要感谢你。因为主，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山寨与高台。主，我知道在我们当中，主，有人现在就在风浪当中，甚至有人可能在问为什么会在风浪中。主，我就祷告这时候，主，你就释放你的平安在我弟兄姐妹的心中，就如那首儿童诗歌里面所唱的，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因为主在风浪当中，你与我们同在。主，你不但与我们同在，按照这段经文讲，你甚至在那里安枕无忧，因为你知道 everything is going to be okay。 因为主，当你对我们说话说我们渡到那边去的时候，主，我们就晓得我们是真的会渡到那边去。所以主，为我弟兄姐妹来祷告，你把你的平安放在我们的心中。主，为祷告，你也帮助我们明白你国度的本质，以至于我们在这里面，主，我们常常能够省察我们的内心，主，我们也能够有耐心对于你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以至于主，我们能够成长成为合乎你心意的样式。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赞美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与赞美，与我众弟兄姐妹同在，在他们下个礼拜他们的在他们这个礼拜他们的职场家庭侍奉当中，都经历主你的恩典。主，我们谢谢你，赞美你，感谢祷告。